欢迎收听最佳谈天。这期我想聊聊就是一个想法，想养猫。我几乎没有养过任何东西，倒是跟动物有一些很短暂的接触，比如夏天就可能会看到蛇，就是它从路边这样爬过去，然后你就不去惊吓它，它也不会来惊吓你，因为本身你也不是它的猎物。或者就是跟公鸡，就差点被公鸡咬，公鸡它那个没有注意到它头变得很红，然后就过去惹它，就是街上这些就乡下的这些野狗，就狗的话，所以想养猫，一个是就像圆桌派说的，这个时代的极客性格，它有关猫的影片在互联网上也特别火，狗是特别忠诚，猫的话就是情人那样，就是你可以跟它待在一起，然后它可以在你可以打搅它睡觉，但是它不会打搅你睡觉。据马未都老师的说法，这几天有这个冲动是本身几个月前也在商场里面看到过这边一个救助站的一些消息，他们从杭州现在搬到了湖州德清，有140多只，每天狗粮就要消耗60斤。在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又连着就最近亲人去世，但我觉得家里面对待这种死亡的态度就不是特别庄重，因为最后是我一直在跟弟弟跟我妹妹说长辈去世是怎么回事，我想到可能他们应该也要通过绘本来理解，但我手边并没有这样的绘本，比如我记得德国或者美国就有这样的绘本告诉孩子死亡是怎么回事。跟我妹妹说的时候，她可能开始有一点神奇的想象，但我跟我妹妹说的时候，本身我说的语气也不是特别庄重，再就是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想象，有一种死亡教育就跟有性教育一样，是可以增加生活的厚度吧。很少你能陪伴一个人过一生，就完整的一生，但是当然家人关系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跟同学朋友这些关系都有别的地方要共同面对死亡，但是宠物的是它的整个寿命比较短，所以你可以见到它的一生，然后儿童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处理很多感情，不只是死亡的那种处理儿童的哀伤，还是就从狗那里学到一种豁达。这种豁达我在看像 Bill Burr 这样的脱口秀演员，他跟他狗相处的时候那种狗的豁达，就他自己整个人也有一种性格。然后我跟学校里一些同学接触以前的话，我也觉得养狗的他们有些女生就是豁达。然后说回死亡的经验的话，因为美国已经有研究指出，面对宠物的死亡，哀痛的强度与失去亲人可能不相上下。随着宠物的善终服务开始发展，宠物的骨灰灵位也有出售，宠物离世的哀伤辅导也已经出现。那既然失去宠物与失去亲人的情况如此相似，那让小朋友饲养宠物并陪伴他们面对宠物的死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生死教育的开始。比如我妹妹问我，就我会不会也去世的话，那我也就会说，那可能他爸爸、他妈妈、他伯伯都会去世，然后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这样说的时候当然不能千万以为小朋友不会懂，也千万别轻视小动物的生死，他会有自己神奇的想象，也可以找绘本来读。看绘本的话，一般除了去图书馆借，因为现在图书馆的网点杭州要建设成书香城市嘛，就还挺密的，虽然我去看的时候那些绘本就有点太像新华书店那种感觉，就辅导资料太多，好一点的专业书或者绘本书就比较少，或者就是现在有那种绘本馆，他们会送上门来，基本上租一个300块钱一年还半年的月卡，然后每次借个几十本放家里。我没有特别去给孩子选过绘本，也不经常读绘本，包括我买的那些图像小说，没有特别读下去。那说回来，就是那如果想要再因为种种考虑去养小动物，先要确认家里可以养并能承诺照顾它一生。如果房子大小有限制，不一定要养大只的猫狗，小龟、小仓鼠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养龟 没有养过小仓鼠，还养过蚕，但是那种经验就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把小时候没有把这个放到你经验发展的，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经验发展的一个机会，你更多就是得待在学校里，所以我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也早已就遗忘了。像以前家里养狗的话也是散养的，最后就吃掉了，就像如果你把它宰了然后除毛和着雪里红一起烧的话，可以治胃下垂和胃寒，都是在冬天吃羊肉狗肉，在浙江这边还是有个习惯，有这习惯的。包括像散养的话，浙南那边也有像山西一样，就把牛扔放在山里面一直散着养，然后几个月后找回来几只是几只。据说可能是戚继光那时候打仗带到浙江南下剿倭寇的时候，他那批山西人带下来的风俗。然后我也偶尔吃羊胃啊这些，就对玉林狗肉节，广西玉林本身也是在广西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但它这个狗肉节就显得名声不太好。但我是就从小就很习惯散养，然后吃，虽然没有像牧民对待动物那样那么坦荡，但也就很习惯这样。所以像现在随着城市对养宠物它的规范越来越细致，还在推进比如不能无链养狗，一定要拴着链子，不然可能勾到老人或如何，或者推行更加先进的垃圾处理模式，避免流浪动物去扒垃圾堆。就是像之前去梦想小镇的话，他们有整个梦想小镇的宠物公约，那在乡下的话就有时候碰到蛇啊，或者有些人住在城里，但他们把狗放在家里就很吵，你走过去那些狗都在他们的道地里面一直在叫，或者半夜里面走路的时候突然还会被吓到。在城里的话就是要有狗证，猫是不用证，包括是杭州到上海这些处理垃圾，不让那些野生动物吃到流浪处理垃圾，那他们就没法生孩子。但这个情况每隔几年换垃圾桶这个模式，在哈尔滨照贾杨佳老师的说法就演变成了刑民法术的一种，就没几年他们市政或者城市管理就用这种方式扰一下民，或者赚一笔钱这样。这还要比如说制定卫生条例，严禁给野生动物喂食。这可能跟我自己想法有点我没有听说过这种想法，但现在就是觉得也对，就是如果大家会觉得绝育或者说扑杀很残忍的话，那就一开始不能让猫这么一直繁殖下去。至于如果要领养的话，因为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过养一只奶牛有多麻烦，现在也看了那个克拉克森的农场那部亚马逊出品的 Top Gears， 他的前主持人现在拍了一部农业的一个节目，就很复杂。像奶牛他们要定期打，包括奶牛猫这些要定期打疫苗，体内外驱虫，科学喂养，不能散养，不能转卖虐杀。至于如果要我养，比较犹豫的一点是要同意义工家访。宠物被领养之后，一对一志愿者会定期跟踪宠物情况。这我想这些爱狗爱猫的人士我不太习惯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对或者在路上看到公园里看到一堆爱猫爱狗的，他们把狗跟猫弄在一起，然后那种互相追来追去那种情状，我会让对我这样的旁人有一点不适。这种不适可能就是你很喜欢你的儿女，但是你老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你自己晒娃带来那种不适有点像。所以这种志愿者如果真的一直跟踪然后到你家来的话，这是我会犹豫的地方。那他们之后就是要提前收取押金600元，可放于我们指定的合作医院，用于宠物的疫苗或者看病。卫生需求或者饮食需求我也了解的不多，比如说像猫会有各种毛啊，或者带出去的时候如果在车子上撒尿，那有些人可能如果要出国的话还会想着空运，如果不是 在家寄养的话，那像现在由于共享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不用不只是单纯寄养到朋友家里，而是比如说想要低成本旅游的人，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条件是他们必须得给家里的宠物，包括但不限于猫狗仓鼠蛇这些喂食，这些都是出现的新现象。然后有几个事实让我感到意外，譬如说猫居然在公元后才进入中国，是跟随着佛教进入中国，我还以为它是自人跟狗相处之后，人跟猫就也就开始了，就很早的事情，居然是战国时代，居然可能是没有猫的，这个是后来有。那比如说以前有后来没的，就是像以前华北那样的地方是有大象而且超多的，然后被商人一直捕杀，到现在就没什么大象，这种动物的演变就很惊人。从放到大的时间尺度去看的话，猫狗是主要的两种，可以有它们两个有区别，那它们也还会区别于比如说荷兰猪，也就是天竺鼠，比如那部很有名的日本动画，它们跟其他宠物之间也有区别。因为我还没有特别深入了解，现在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狗的话你得训练它去哪里尿尿，训练它去哪里吃，猫的话它就自己拉屎会自己清洁，因为狗是要一直散布自己的气味，而猫是要掩盖自己的气味。那如果带来养的话，可能鱼食要重新处理一下，然后铜锁或者就那些锁以前帮保护小孩的现在也得装起来，就大概想到这些。谢谢收听。